is a false statement.
国务卿蓬佩奥周三继续向华为施压，称华为从中国政府那里拿订单是中国政府的工具。
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三在司法部宣读关于涉俄调查报告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作出反应。
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多日的言辞交锋之后，美中两国的新闻主播将就两国经贸与技术问题展开电视辩论。
5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继续向华为施压，说华为从中国政府那里拿订单是中国政府的工具。蓬佩奥说，华为跟中国政府之间有很深的联系，这对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华为跟中国共产党之间这种联系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根据蓬佩奥的说法，中国企业的经营要遵守一系列不同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下，商业行为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这跟美国的情况不同。华为在跟北京的政府分享美国知识产权方面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华为一定会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蓬佩奥几天前指责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跟北京政府的关系上撒谎，华为公司一再否认他受到中国政府军方或者情报机构的控制。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要求美国联邦法院在不开庭的情况下裁定禁止政府机构、承包商和赠款接收人购买或使用华为的产品的法律是违宪的。
华为律师周二提交了一份简易判决动议，寻求加快该公司三月份最初提起的诉讼。动议说，国防授权法中的条款违反了正当程序，相当于国会未经审议就判定华为有罪，华为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对结果提出质疑。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周二在深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的这一行动会成为国际商务的危险先例。
This decision threatens to harm our customers in over...
这一决定可能会损害我们在170多个国家的消费者，这包括在全球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
美国国会议员去年将这一条款包括在国防拨款法案中，因为他们认为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这种关系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华为否认该公司受到任何中国政府实体的控制。华为说，美国的禁令使该公司及其员工蒙羞，破坏了现有的合同，并严重威胁到华为在美国继续开展业务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多日的言辞交锋之后，美中两国新闻主播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就两国间的经贸与技术问题展开电视辩论。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播崔西里根和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主播刘鑫周三将在里根的节目中就美中两国的经贸和技术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福克斯将对这场辩论进行直播。 CGTN 主播刘鑫2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由于版权问题， CGTN 将无法对此进行直播，但将会密切报道此事。刘鑫在推文中写道，他期待在北京通过卫星连线参与到里根的节目。在这条推文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为刘鑫加油的回帖，不过被置顶的一条回复对为什么刘鑫能够使用推特提出了疑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众可能无法观看这场辩论的电视直播，理由是包括福克斯在内的一些国际电视频道大多在中国受到限制，而诸如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在中国也被封锁。在周三的这场约战之前，这两位主播的言辞交锋已经在电视和推特的平台上持续了多日。本月早些时候，里根在他的节目《翠西里根黄金时段》中指控中国盗窃美国知识财产，美国政府估算美国经济每年为此损失6000亿美元。里根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对中方这一行为的必要回应。 刘鑫随后在他的节目中指责里根是经济好战者，并且称里根的言论都是情绪和缺乏事实支撑的指控。里根随后在推特上邀请刘鑫进行一场诚实的辩论。刘鑫随后在推特上回复说，愿意在里根的地盘上与其进行辩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名为福克斯女主播被央视指情绪化后约辩这样的一个标签已经产生了1.2亿次阅读和5.3万个讨论。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认为，中国官媒愿意参与这场辩论是因为这个风险是可控的。我们来听听林沧州是怎么说的。
他们觉得要讲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吧，就是只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外宣的一部分，大外宣的一部分，就是说与过去的那种就是说一味的回避啊相反，就是说现在他呢可以来争夺一些话语权，反正这个是它是可控的，因为你这个 Fox 台的这个直播它也不会说是直接向中国的观众对吧转播。
此外，《纽约时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这场辩论可能会帮助 CGTN 提升在美国观众中的知名度。独立撰稿人、时评人罗斯林认为，这场辩论确实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 CGTN 的存在，但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说，他相信美国民众自己的判断。今年2月 ，CGTN 美国分台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的代理人注册法，为外国实体从事游说或公关活动的实体必须与司法部注册并定期更新，还必须披露预算和支出，并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所有平台上注明其是外国代理人。崔西里根周三上午发推说，他期待着这场讨论。他说，虽然他可能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总是保持着倾听各方声音的意愿。这场辩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晚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早上8点举行。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介绍。
华为是美中贸易战的一大焦点，而稀土可能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中国星期三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有军事专家说，中国动用稀土卡美国和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如出一辙，不过杀手锏的效益将逐次递减。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稀土攻势做出了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了解详情。魏之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会如何给在稀土这方面给美国施压。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稀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成，因为不易形成大规模的矿区，所以只能大量挖掘之后呢筛选过滤，加工过程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而除中国之外，美国、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也拥有可开采的稀土资源。不过全球大约90%的稀土目前是中国生产，美国也依赖进口中国的稀土。中国星期三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于国内的需要。官媒人民日报的署名国际树评说，美方一次又一次的宣布加征关税，中国一次又一次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报道援引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说，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地考虑以稀土为武器反制美国的做法。路透社援引中国贸易专家的话说，假如北京对出口美国的稀土实施新的限制，很可能效仿美国的做法，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主持人
刚才提到说，有评论说这个中国动用稀土卡美国和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是如出一辙，为什么这么说？
是的。那华为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华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实质的证据。而法新社说，华为星期三加大了其法律的攻势，宣布已经向美国的法庭提交了简易的判决动议，试图推翻2019年财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那该案呢是在该法案是限制了联邦政府购买华为购买这个美国的产品。那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若动用稀土，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不过最终的效果都将递减。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短时间来讲，那确实是中国可以拿来与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体两面哦。如果说就像川普、特朗普，这个对华为会对中国产业进行的一些，你可以姑且称之为这个贸易战，哎，你这些作为来讲，毕竟会迫使对方做一些调整。那短期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以后，如果对方整个调整到一个就是调整到位，哎，那你以后要用这种手段对对方这个要求对方就范，或者拿来进行一个某个制裁，它的效益会递减。也因此，这个一种工具，那通常都不是人家这个可以很频繁、很任意的采用，那都作为一个杀手锏来使用。不过，就像七伤拳一样，你伤人一千，自损800，你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是为之，那么在美国国内对这个中国的稀土攻势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国内呢，目前唯一一家运作的稀土矿是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不过，拥有该矿的 MP Materials 公司呢，将每年提取的大约50,000吨的稀土运往中国，以便完成最后的加工步骤。而6月1日起呢，中国将对这类的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那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利廷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公司呢是有信心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当然能够度过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现在处于困难时期，有25%的关税会在6月1日开始加征到我们运往中国的产品上，所以我们必须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提高效率，每天直面每一个挑战。
他认为呢，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前是个这个重大变化的这个初期阶段。他认为美中经济竞争呢是长期之争，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更广义的一个层面是，目前的贸易战加剧了美中经济竞争的概念。不管未来几个月谈判结果如何，我都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消失。
And frankly,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in the coming couple months, I don't think that that's going to recede anytime soon.
有报道显示呢，美国国内对中国切断或者限制稀土对美出口的忧心在进行的同时呢，已经开始紧急的寻找稀土的新来源了。南华早报说，澳大利亚的林纳斯集团最近和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蓝线集团是签署了稀土合资生产备忘录。建成后呢，该厂将是中国以外的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而另外呢，美国的参议院通过法案支持和鼓励美国境内的稀土的生产。美国多家物资回收企业呢，也在努力的开发新技术回收稀土金属。不过，有专家认为，回收稀土并不经济和现实。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二表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美国设定的操纵货币的标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需要密切的关注。美国财政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半年报告称，他审查了美国的21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的政策，发现都没有达到操纵货币的标准，但是9个国家因为货币方面的做法而应该受到密切的注意。这9个国家包括中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
报告指出，过去1年，中国央行对外汇的直接干预有限。中国长期以来被指外汇信息不透明。中国政府没有披露其外汇储备的构成，也没有披露其在外汇市场的购买行为。这很难令外界评估北京是否操纵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3月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有一定弹性，但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目的。他还承诺将更好地披露央行的外汇业务。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在6月4号上午主办听证会。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参加联合听证。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任何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持续镇压审查，不许公众讲述1989年6月发生了什么，都对中国社会和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值此民主抗议活动30周年之际，这场听证会将回顾1989年中国的事件、天安门一带的愿望，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缺乏问责。美中关系日渐恶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说，美中两国军方都在努力使得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他还说，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必须采取联合措施，让那些在南中国海破坏国际准则和标准的人负担责任。他特别强调，军事回应不是措施。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将两军定义为两国关系中应该稳定的一面。我们在很努力地实现总统的意愿。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系热线。当然，这个热线还有待改善，也需要更加成熟一些。我要告诉我的继任者，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从两军关系来说，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地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美国时，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无意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邓福德说，很明显，中国违背了这项承诺。
台北美国商会星期三发布了2019年台湾白皮书，指出台湾应该消除美台贸易中存在的任何烦恼，推动跟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挤压台湾企业利润的当下。台北美国商会由在台的美企代表盖商会还提醒台湾政府不要忽视经济问题，因为2020年总统选举和立法会的选举竞选活动已经进入了高潮。
谈到美中贸易战，美国商会看到一些台湾制造商的利润受到挤压，但是由于没有贸易协定而面临危险。不过白皮书也提到积极的一面，比如台湾企业迁回台湾本地，在创造就业机会、税收和整体工业发展方面都有好消息。白皮书认为，美台关系目前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佳状态，部分原因是美中关系出现紧张。台北美国商会还特别提到，由于台湾的努力，上年白皮书中提到的8个监管障碍已经得到解决。
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三在司法部宣读关于涉俄调查报告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作出反应。美国星期二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以抗议委内瑞拉担任联合国论坛轮值主席国。史密森尼学会最新的博物馆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及文化博物馆馆长，最近被选为整个史密森尼学会系统的会长。
Thank you.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要求美国联邦法院在不开庭的情况下裁定禁止政府机构、承包商和赠款接收人购买或使用华为产品的法律是违宪的。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经历多日言辞交锋之后，美中两国新闻主播周三就两国间经贸与技术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美国财政部周二表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美国设定的操纵货币的标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需要密切关注。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4月18号在公布特别检察官调查报告的时候表示，调查证实俄罗斯政府参与了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穆勒检察官5月29号星期三在司法部宣读他自己对于这份调查报告的声明，特朗普总统也随后做出了反应。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穆勒检察官是在星期三的上午11点在司法部针对他之前发表的报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他说呢，这个报告当中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特朗普这个竞选阵营是否有对这个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行动有所勾结。我们先看一下穆勒检察官今天的说法。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report details numerous efforts.
报告的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俄罗斯发动影响选举的多次努力。该部分包括了讨论特朗普竞选阵营对该行动的回应，也包括我们做出结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更广泛的预谋。
早上就告诉记者们说，其实白宫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穆勒要在司法部召开记者会来宣读声明了。那么在穆勒的声明结束之后呢，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这样说的，他说呢，穆勒报告没有任何变动，没有足够证据，所以在我们国家是代表一个人是清白的，已经结案，谢谢。那么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后发出了声明来回应穆勒检察官的声明。他说呢，特别检察组已经完成调查，关闭小组并且结案了。穆勒先生明确地表示，除了报告本身之外，他没有要补充的，所以并没有计划要到国会作证。报告很明确，没有勾结，没有预谋，而司法部确认并无干预司法。穆勒特别检察官同时说，司法部长巴尔是以有诚意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报告。在2年之后，特别检察官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其他人也应该如此。那么这个桑德斯的声明呢，也就是因为穆勒检察官在这个宣读声明之前就表示了，这是他最后他要退出这个从司法部辞职，那么呢回到退休的生活来做他的自己的事情。那么穆勒检察官在司法部宣读声明的时候呢，也讲了，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勾结俄罗斯之外呢，报告的第二个部分是针对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干预司法。那么对此呢，穆勒检察官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And as set forth in the report after that investigation,
如我们报告当中所陈述，在经过调查之后，如果我们有信心，总统很清楚的并没有犯罪，我们就会那样说。然而，我们并没有针对总统是否犯罪做出结论。报告的第二部分的序言已解释了这个决定。报告解释了依据长久以来的行政做法，现任总统无法被以联邦罪名起诉，那是违宪的。纵使不公开并且不让大众知道的起诉，也 是被禁止的。特别检查组是司法部的一部分，所以依照规定受到这个行政做法限制，因此以罪名来起诉总统并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选项。
是的，那么穆勒检察官就在这刚才声明当中就说了，他说呢，因为受到宪法跟一些行政做法的限制，他们的这个特别检察组呢没有办法做起诉总统的动作。那么他特别在之后呢又讲了说，他说由于宪法规定只有司法体系之外的程序才能够正式的控诉现任总统做错事。那么呢，所以今天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下午的时候呢，在白宫西厢外面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被问到说，是否穆勒检察官的说法代表只有国会才能够来确定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干预司法？而且特朗普总统呢之后也说自己是完全无罪了，完全脱罪。不过穆勒检察官在声明当中却没有这样说。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下午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当然那个程序只有国会才能做，但并不需要，因为已经完成了。他们花了两年询问了500人，他们检阅了超过100万页的文件，发出超过50张传票，并且做出决定，并没有勾结。
是的，那至于呢，如果之后国会决定对特朗普总统做出弹劾案的话，是否白宫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了？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白宫方面对于弹劾随时都做好准备。林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星期二退出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以抗议委内瑞拉担任联合国论坛轮值主席国。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向美国认为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非法政权发出了重要信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大使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日内瓦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轮值主席之际，美国大使伍德离开会议，宣布在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代表担任该会议主席期间，美国将抵制联合国裁军谈判。
临时总统瓜伊多的代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应该现在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我们希望不久瓜伊多的代表也能坐在那把椅子上，因为前总统马杜罗的政权本质上已经死亡，他只是不想放下。
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的临时领导人，但马杜罗仍然控制着国家职能，得到了该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支持，并得到了俄罗斯、古巴、伊朗和中国的支持。委内瑞拉裁军大使豪尔赫·瓦莱罗抨击了美国的抵制。
今天大多数外交官认为退出会议这一反外交和不尊重的姿态不仅是对主席的不尊重，而且是对出席会议的大使和外交官的不尊重。
包括巴基斯坦、朝鲜、缅甸、古巴、伊朗、叙利亚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对委内瑞拉表示支持。并反对一些成员国将会议不必要的人为的政治化。伍德说，国际机构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当坏人担当领导职务时，人们会视而不见。
我认为对于多边体系，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等国在多边体系中占据的领导地位。
Presiding over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Wishes to assure you of our full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内的一些拉丁美洲代表团以及其他承认瓜伊多的国家没有参加会议。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史密森尼学会最新的一家博物馆，也就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最近被选为领导整个史密森尼学会体系的会长。
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周二任命历史学家朗尼·邦奇出任其第14届会长，成为173年来首次出任这个职务的非洲裔美国人。
Well, my whole career has been about kicking down doors and breaking ceilings and trying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在突破界限，试图帮助人们了解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告诉人们非裔美国人对于美国人的定义是多么重要。我期待这让非洲裔美国人感到乐观和希望，让人们知道有人能打破界限，一些创造力、辛勤工作和运气能让你成功。我最最希望的就是这能够让人们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人们会认为自己能做到，不管是在化学领域还是在博物馆领域。
现年66岁的邦奇将管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系统，控制华盛顿特区19个博物馆、9个研究中心，外加动物园高达15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在此次任命3年前，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对外开馆，邦奇作为第一任馆长，在2016年该馆开馆之前的11年一直为此努力，并搜集了超过40000件文物。
这座博物馆很快成为华盛顿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在2年半内迎接了超过400万人前来参观。邦奇将于6月16号正式出任会长一职。
麦肯齐·贝索斯几个月前与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离婚，他承诺将一半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麦肯齐·贝索斯是向捐赠承诺捐赠的最新19名签署方之一，这些签署人都承诺捐赠自己50%以上的财富。麦肯齐·贝索斯在星期二公布的信中说，自己从事慈善的方式将继续保持深思熟虑。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麦肯齐·贝索斯的个人财富价值近370亿美元，是世界上排名第22位的最富有的人。贝索斯的前夫身价1140亿美元，他目前还尚未签署承诺，但在推特上支持前妻的决定。捐赠承诺是由亿万富翁巴菲特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在2010年创建的。
2019年是64/30周年，这是一个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禁止提及却没有被世人遗忘的日子。
在各界纪念64/30周年之际，几位在6.4镇压后上了当局通缉令的89亲历者向美国之音讲述了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和多年后的思索。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4面8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淇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淇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掉下到晚上的1-2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1、2、3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儿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真的了。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得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这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届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6/4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6/4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6/4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6/4就是说整个中国大地上宣告6/4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6/4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
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近日向美国之音公开了数千张尘封了30年的6/4照片。他叫刘健，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的时候在北京读大学2年级。
刘健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拍摄这些照片，又如何将其遗忘，最终决定将他们冒险带出中国向世人公开的经过。一起来听一听刘健自己怎么说。
我是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正好在大二的时候赶上89、64，这是我真的终身难忘的。那个时候呢，学校也都不上课了，我就带着相机每天都去在天安门。当时我用的尼康相机，我最开始呢是拿自片机，慢慢我感觉到这些图片的珍贵。4月27号大游行，当时的那种场景是让人这个心能到嗓子眼儿的，真的太兴奋了。你知道每一个方队过来都是欢呼啊，那种太兴奋了，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的队伍又增大一点，我们的队伍又增大了一支持，真的是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特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什么东西都阻止不了的。当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很脆弱。其实到最后一分钟之前还都是兴奋的，包括军车回来那个时候都一点的害怕都没有。第一批军车已经被市民拦截下来了，已经掉头了，再来一批军车又怎么样？当时根本就不能想象是坦克，是装甲车。6月3号晚上，我们都能听见枪声，我能看见这个坦克和军车，速度很快的，这个是不敢想象，居然在天安门，在北京，在中国首都的长安街上是有枪。有冲锋枪，有机关枪的枪声，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会用这种最没有人性的手段去来镇压场民主爱国人。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拍了一些东西，是一个小的医院，大概我看了有30具左右，太害怕了，无法忍受。我闻到了血腥味儿，真的闻到了血腥味儿。无论他是学生也好，市民也好，他们是手里什么都没有的，啊，他们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要求一些他们正常的一些要求，就枪杀了。他们也都很年轻啊，可能前两天也在天安门，可能我都能看得到，啊，但他们现在躺在那里面就没了生命了，啊，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简直是恐怖。后来呢？社会的一个现状改变了，大家可以去做生意了，主要呢是多挣钱，把生活做好，买房也好，股票也好，总之一点，大家齐心协力挣钱过好日子。共产党不好，但是换了共产党可能会更不好。中国不能乱，乱了之后对老百姓更不好，都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每个人的心里头了。这30年之中，能想起这些底片的，或者是回想到六四的时候，不超过10次，真的是我自己都很内疚，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我所有的周边的人，在国内的中国人都选择了一个放弃。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无意中的问我女儿，她找不着六四年，我女儿今年17岁，我说六四是什么节日？我的有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就触动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居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些中学生连六四都不知道。我慢慢的有一种负罪感，我后悔是因为我这个图片从来没拿给过，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亲身经历过，我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也可能会今后经历这些事情，这些中共的这些事情呢，他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刘健最近向美国之音公开的数千张30年前的六四照片。
刘健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在北京读大学2年级。
不能想象是坦克。
1989年，一名20岁爱摄影的年轻小伙子在六四前夕拍摄了2000张照片。30年后，他和美国之音分享这些被遗忘了近30年的底片。
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四十年制作《惊涛拍岸四十年》纪录片，回顾美台关系的四十年。在纪录片上集中，制作团队揭开了美台断交的幕后秘辛，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来时路。
现在我们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院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邓小平的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石破天惊的立法过程。报道的第一部分，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11点、12点，那么他们挑两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截稿的时间。我们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他们想学英文听美国之音很多，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和美国在9点钟，就台北时间9点钟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民众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政府到底怎么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国民啊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啊，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一些事情啊没有章法，这个的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1978年12月27号，前夫在机场发表强硬声明。
Mr. Deputy Secretary, as an offic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s been your country's long-standing friendly ally and has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With your country several times, I meet you here at this time with a heavy and painful heart.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s in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Carter has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y.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我大概那篇东西1500字，这个 Christopher 讲话讲了150个字，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对，来的时候都是学生，蛮好的，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些像是暴徒一样子的，拿了棍子，拿了什么东西。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and I mean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翻起，我说你赶紧，他因为那个车子的窗子啊，前面都可以控制了。我说四个窗子都打开，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就叫加油啊，前部长、前次长努力啊，那个就看到暴徒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 那个狰狞，有狰狞面目，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这个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叫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当场有没有照相？没有。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是有人发动的，我知道一定是党部发动的，至于那个插进来的暴徒怎么回事，
是有组织的吗？
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说是你那一天下午从中立有十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和这个什么往台北去。那么 Christopher 受惊，这个安科志坐在左边受伤，眼睛旁边被查。这个 Christopher 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他所以他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被安科志 pacify 让他回。后来28、28号早上先见了经国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这个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 James， 你晓得吗，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他用的是 rioters， 他说好，那些暴民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啊，你晓得，我看他们眼睛里面都有血，有血丝的意思啊，这个 blood in the eyes， 他向他们来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像台湾整体当跟美国无预警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 frightened， 也非常的不安吗？他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表示抗议的意思。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啊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啊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啊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t is a single government of China, we are recognizing simple reality.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我们就有这个主。
黑胶唱片在美国再度流行起来，多年来人们一开始是使用磁带和 CD， 现在是将音乐下载到手机和其他的设备上，黑胶唱片曾一度消失。
而随着它的再度流行，新的胶片制作厂房再度的开启，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这一家就是一例。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胶唱片强势回头，对于阿里克·阿斯顿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我把一切都投入于此，期望能成功。他的公司此前都从德国一家工厂下订单，随着需求的上升，他决定用全部积蓄来开设一家压制厂房。
In about 2013,
the business, you know, the
2013年这个产业开始变得非常繁忙。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为顾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我们就要开始在美国压制唱片。所以那时我们开始购入新的设备。
That's when we started to look for new equipment.
这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没有人在生产压制黑胶唱片的新设备，所以阿斯顿必须使用墨西哥的压制仪器。唱片是由聚氯乙烯制成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被倒入压制机，之后使用特殊的金属材质完成压制。此后，唱片将被放置24小时，之后进行质检。每张唱片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连续的沟槽呈螺旋状，布满整个唱片，直到中心。由于唱片非常脆弱，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制造，质检非常的精细。
我们会选取一张唱片，从头听到尾一次，至少一张。所以在压制完成后，我们选取一些样品，一定会有人在后面听唱片。
完成这些工序之后，随即将唱片放入盒子，封好，送去商店。莱特说，虽然黑胶唱片与 CD 或是电子平台相比需要更多的工作，然而这些都是值得的。
播放电子音乐，你可以走开做其他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需要你的注意，所以对我来说，这并不那么特别。播放唱片，你必须要与它同在一间屋子里。你要播放，把它翻过来，你不能让它自己停。这更特别，更个人化。
新厂房还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不过黑胶唱片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福尼斯唱片压制公司希望他们的厂房也是一样。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维吉尼亚亚历山大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中贸易战火花四界，国际舆论场也被点燃。中国央视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主播翠西·里根就贸易战进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岳阳辩论。那么双方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两人有哪些精彩交锋？这场被称为中共党媒对决美国川媒的这个辩论呢，究竟谁是最大赢家？北京一改过去对外媒的忌惮，为刘欣摇旗呐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